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这两天啊，北京城挺热的，说是要开一个什么车展，好家伙，群贤毕至，是神人云集啊。老牌知名的那些，比如什么宝马、奔驰，展台好看，车品质过硬，却一如既往的低调。你再看中国这群新能源，那是不看疗效，全看广告。一众创始人在那儿五五扎扎，穿得跟个鸡毛掸子似的，像极了电影里那句：“人家秋雅结婚，你激动什么呢？”先是前段时间咱曝光了各种事故不断的理想汽车老板李想，一贯的高调，觉得自己的车是豪华品牌，好家伙，你让迈巴赫劳斯莱斯的脸往哪放啊？最逗的是比亚迪，那车企一整年都没卖几辆车，居然包了一个最大的展台，弄来不少姑娘走台步，企图增加一些销量。不是，人家不买你车不是因为姑娘不好看，是你东西的质量不行，能不能不总想这些歪门邪道的。而这里的最牛的得属爱国大拿华为，好家伙，这回保持了优良传统，依旧是现了大眼了，天天吐槽别人的质量不行，要么就是自己最棒，结果展会上的车脆弱的跟脆皮雪糕一样，车门板侧呢轻轻一掰就能拆下来，各种零部件都禁不住你用手用力一拍。玻璃天幕呢说是卖点，结果安全性完全不到位，被人用金属都刻上到此一游了。对此华为的解释是有人蓄意破坏，故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车恶意给拆了的。好家伙，那这哥们儿以后应该不愁有饭吃了，手艺一流啊，刚上市的新车就这么会拆，也算是汽修界的高人了。你说你质量做的不行，嘴还挺硬，就说自己用的配件都是最好的，真是睁眼说瞎话。不说别的，前两天一台问界在路口车速还不怎么快的情况下跟货车发生碰撞，结果整个车碎的跟鸡刨豆腐似的，那真是一片一片一片，范晓萱来了都唱不出口。人有没有事儿，咱不敢问，好车是保证你的安全，把力卸掉，但这国产车是保你闭嘴，省得你讹人家车企。你看看这企业文化是不同的。更逗的是，很多人看到这个残骸就想着要避雷，都尝试用蛛丝马迹去找这车是什么牌子的，于是乎拿着现场图片问阿里旗下这个人工智障豆包。好家伙，那真是一箭双雕，证明了中国不仅车不行，这人工智能的良心也是大大的坏了。在网友们的提问下，这豆包是满嘴跑火车呀，先是说这是一辆小米，要不然就是理想、领克等等，总之吧，就是华为的竞争对手都可以随机挑选，随后他会给你一些信口胡诌的理由，什么从配置、内饰、轮毂等等角度判断，就是那个品牌的车。然而啊，当提问人表示说不信，扬言要卸载了豆包或者去别家的人工智能再提问的时候，这玩意儿才会老老实实的告诉你这是一台华为的车。好家伙，你看看，有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就是不一样吧。别人家的 AI 还在努力如何精进思维模式，找到最准确的信息，这中国的版本直接一步到位，不仅学会了趋利避害、阳奉阴违、插科打诨，也就是没有一个实体，不然他第一件事就是拎着东西去领导家敬酒送礼，那点算力全放在人情世故上了。所以你说这玩意儿说的话你能信？不过话也说回来，一个没有实体的人工智能都这么害怕被爱国大拿给拔了电源，知道规避风险，更何况普通人呢？更逗的是，在车展之前，华为开新闻发布会展示新一代的问界，结果老一代的上界就卡在台上，干打打不着火，愣是开不走。工作人员站在台上都快哭了，把我曾经有一份工作这个表情包演绎的淋漓尽致，写尽了打工人的心酸。由于整个过程是直播，所以就这么尴尬在了台上。这玩意儿给广大车主一个极大的信心，你看看，开这玩意儿出门都没事，那不是八字过硬的天选之人吗？ 但是网友们就不懂事儿了啊，明显是追着骂，那华为能忍吗？立马派出了地表最强法务团队，发了小视频说车能开走，只是当时为了放在中间 C 位展示，特意多停留了一会儿。又是派出了很多水军，说黑华为的都是妒忌，因为车最后开走了。你说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发达，你好歹做一个视频都不会让老百姓找到这两次展台导轨长度不一样的 bug， 而且直播回放不让看，现场视频人家发一个你们举报一个，这也太明显了。但是没辙呀，人家是国资背景就是横，要不然人家余承东说呢，说这是一辆好车，如果你觉得车不好，那是你的认知有问题，你看这不是说到点子上了吗？不过你说咱就不明白了，人家国企事业单位都没喊着要支持国产，这帮普通老百姓跟着蹦什么高玩，出了事儿连维权都能按颠覆国家政权带走了，就不能少给自己找点事儿吗？而且之前很多车企吹嘘什么自己在碰撞实验里表现优异，从视频到数据就没有一个真诚的，全是先开枪后画靶，但凡是八字不够硬的都得少碰。毕竟咱之前就说了，如果补贴一撤走，这些中国车企有一个算一个的，自己都活不下去。这不前段时间也挺火的那个哪吒造车亏了183亿，项目本身落地宜春，当地政府又是支持又是建厂房的，现在城投债妥妥又追加了一笔，根本就收不回来。本身现在各地就五米下锅，经济再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搞下去，那就真的是求神拜佛也没用。哎，提到求神拜佛，中国最近还真又有神奇的事儿发生，也不知道是天天中央宣传抓间谍实在太深入人心，还是老百姓的侦查技术实在是太强。这两天啊，杭州灵隐寺被顶上了风口浪尖，一大群和尚排队准备进寺庙听宣讲会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底下有很多人评价说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和尚，而是日本间谍。还有什么灵隐寺查出了军用电台，整个寺庙里山里遍布外国的军队等等吧，都市传说都没有这么写的。你说要是在杭州这种地方真的藏着这么一支队伍，只能说明要么国安这帮人是吃干饭的，在眼皮子底下都发现不了，要么就说明这帮人跟他们是一伙的，不然怎么可能群众都发现了，这帮天天顺着网线都能请人喝茶的主愣是发现不了呢？灵隐寺方面表示也很无奈，说没错，中央前两天严查寺院的时候，我们确实因为账务说不清楚被查了，但是其他的都是谣言，我们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佛学院授课的时间和内容都是要申报的。不仅仅是灵隐寺自己，央媒也下场辟谣，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已经严惩了这些谣言的传播者，并且呢封了不少账号。呵，本来老百姓还能信一信，现在公信力就更低了。你说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那说明老百姓对于现在的社会现状，到底什么人在作威作福，到底还是不是人民的国家，他是有一定想法的。再者说了，你不能一边战狼似的宣传民族历史和过节，鼓励大家能举报的尽量举报，能抵制的用力抵制。而老百姓真的留心观察，发现蛛丝马迹了，你反手就是一个刁民，羞得无礼，这不是太打击人家配合的积极性了吗？而且这种官方一套说法，老百姓信了，结果被打脸的事儿还不是一起，真是不少。这两天深圳又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一个姑娘啊，在公交站看到一哥们儿抽烟，上去制止，结果人家不听，一杯饮料就泼人家身上。哥们儿这就不干了呀，说这是露天场合，也不是室内，你凭什么管我？觉得我犯法了，可以报警啊，你凭什么动用私刑啊？哎，姑娘一听这个，回复道，那国家说了，任何人都有在公众场合制止别人抽烟的权利。你看之前很多外国人不都是靠公众场合制止中国人抽烟起的号吗？但是啊，他没意识到，人家那是洋大人，你又不是。双方僵持不下，报了警，大盖帽来了，了解情况，觉得这也算个事儿，决定和稀泥。 姑娘不同意，不依不饶，非说自己是为民请愿。好家伙，你为民请愿，我上哪儿去啊？于是整个问题的性质这就变了，从公共事件变成了抓刺头。姑娘被带走，不仅搜了身，做了检查，还签了和解同意书。不然根据她用饮料泼人家的行为，可以直接定义为寻衅滋事，得关进去。好家伙，做好事结果落得如此下场。姑娘把这事儿发到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大概分成了几派，一类是说不能用违法行为惩治违法行为的，这属于理智派；也有说男同胞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能报警就报警，这算是务实派；还有一类抓住了司法机关和稀泥的做法，深究说为什么要给人家搜身光不出溜检查，这属于嫌命长派。毕竟这套流程已经是深圳的常规操作了，就是最大程度打击别人的积极性，让你以后不敢当刺头。你质疑一下吧，有人敢告官吗？只有少数人抓住了问题的真正重点，那就是在中国面对他人的轻度违法行为，你要想维护自身权益其实很难。而当执法机构不能秉公执法，而是因为他自己也抽，所以放任自流，那么不平等的事儿就一定会发生，根本无可避免。然而啊，不管对策，无论是非，一通扣帽的定成分、划阶级，唇枪舌剑，压根儿没个主题。没事，不重要，反正大家伙就是喜欢吵架，谁在乎到底讲了什么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是怎么培养的，能如此精通溜须拍马和趋利避害呢？一边鼓励百姓抓间谍，一边又把举报线索的百姓给抓了，这左右互搏的宣传下，老百姓到底该信什么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期再见，拜了个拜。